好，各位，我们再继续第二堂课啊。刚刚有几位学长在休息的时候啊，提出了一些问题啊。有学长是提这部《大乘起心论》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来龙去脉啊，好像我没有讲啊。那么这一点呢，我在这个三号那一天啊，我已经大概的说过啊，原因就在哪里，就是我没有选这个《大乘起心论大义》的这个题目啊，因为如果讲大义的话呢，恐怕里面的内容啊没有办法详细讲啊，只是交代过去啊，所以我选了这个摘要啊，摘要呢选的是一心二门的这个部分啊，这是《大乘起心论》这部论的精华的地方啊。因为我们不管是学哪一宗哪一派，如果你要想深入经藏啊，研究这个经教理论，那么困难的问题啊有两个啊，都会碰到的。第一个就是名相太多。来研究这个经教理论啊，一定会碰到很多的专有名词啊，如果你专有名词不懂，那么它的内容啊是没有办法了解的。所以呢，第一个要克服的是名相啊，这个当然是要看工具书或者是参考书啊，或者呢在课堂上面听讲这些这个名相到底啊它的内容是什么。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名相啊。那么第二个啊碰到的难题就是真如难懂，真如这个观念不好懂啊，抽象，没有办法拿在前面让你捧在手上仔细的去看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我选择的这个起心论这个里面的啊，有关一心二门啊，特别是真如的这个观念啊，那么在所有的佛法的著作里面，讲真如能够讲得这么样的完整，这么样的有系统详细啊，起心论是可以说是代表啊，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。虽然是短短的三天，我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啊给各位做一个介绍，所以我选择的是这个摘要，而且是特别是一心二门啊，尤其是真如门啊。三昧门里面这一部论里面的内容是最多的，可是我们能讲的地方不多，因为没有时间啊。那么刚刚我也跟那位学长讲，我如果要看《大乘起心论》的这个这部论的来龙去脉的话，查佛光就可以了啊。佛光大辞典里面的《大乘起心论》这一条里面特别提到这一部论是作者啊，这位马明菩萨到底是哪一位马明菩萨，这一部论有没有梵文本啊。那么很多人对他的来历都产生了怀疑啊，认为它是一部伪书，是在南北朝的时候的地任宗的这些祖师们所伪造的啊。可是呢，有很多很多的善知识啊，像古代的华严宗的祖师啊，他们特别推崇这部论。到了近代，像太虚大师、像应顺导师，他们都认定这部书不应该是伪造的，只是呢，在清末明初的时候的这些唯识宗的这些大德啊，他们啊对这部论呢、啊、是有很多的这个批评啊、排斥啊。那么这些的内容，如果去查这个工具书，都可以看到，而且都可以看得懂啊。而真如这个观念呢，是比较难懂的啊，所以呢，我选择的题目就是摘要啊， 就是讲这个详细的讲一心二门啊，这是跟刚刚提出这个问题来的学长啊做一个报告。同时呢，各位啊在座的学长呢，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。你要知道这部论啊大概的情形的话，查工具书就可以看到了啊。另外呢，有学长呢问，就是说在课堂上讲解的过程当中提问题啊，是不是这个可以啊？那么我也问了一下以前的这个上课的情形啊。那么我想是这样子吧啊，如果是能够几句话就可以解答的问题，我想不会影响太多的时间的啊，也是可以。但是呢，这个问题比较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再解释的话呢，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进度啊，所以呢，希望把这个问题啊，你做个记下来啊，到了第四堂课的时候，我们研讨课的时候再来啊详细的这个讨论啊。我想这样子的话呢，两边都兼顾到啊。如果一两句话就可以解答的，那就没有关系啊。我想是这样子比较好啊，折中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这个论文啊，看46页啊，还是这一段啊，最后啊，如善知识，指庭前佛树子等公案，可以知道物物皆是心性，也就是真如，啊，不生不灭的啊，只有。但有啊，就是仅有啊，仅有十法界的一正的妙境，而没有十法界的一正的实境。先来看看善知识，指这个庭前不树子的公案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只能简单说啊。这位禅师啊，有一位这个赵州重审啊，这个字念审问的审啊，重审这位禅师啊，是公元778年到897年。有人问这位禅师说，如何是祖师的西来意？当然，祖师指的是达摩祖师。这位这个禅师告诉他，庭前柏树子在他的这个庭院前面的柏树所长的那个子吧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那听起来是莫名其妙，问的问题是如何是祖师的西来意，当然问的是佛法他所要这个求的这个目的是什么？但是这样啊，或者是指的是佛法的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在哪里？结果告诉他的是庭院前面的柏树子，就是意思就是告诉你，眼前所看到的就是你的答案。这个禅宗的禅师啊，这种的这个回答是没有办法，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的啊。那他现在我们课本上面举的这个，就是说要证明，就是说一切万法就是真如，就是这个。他举这个公案啊，就是如果你能够观成这样子的话呢，十法界的依报正报都是妙境。都不离真如啊！如果你没有啊，你不能这样子去观，那么你所看出来的都认定它是实有啊，就是虚妄的这个迷惘的啊，迷惑的这种的所得出来的这种结果啊。所以要离妄心以及离妄念，没有一切 虚妄的境界之相，那么就可以直接观到了真如，观到了心性。接下去我们再看论文。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，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心缘相，就是一切诸法都是真如，都是真如。从本以来，这个本啊是水的源头，水的源头就是本，或者讲一切事物的开始，一切事物的开始叫做本。从开始以来，从有这个宇宙以来，有这些万法以来，要离言说相，就是并不是因生所说的就是真如，不是的。离名字相，就是并不是像名啊、句啊、文啊所诠释所表达的。离心缘相，用这个意识去分别所能够得到的它的真实相，这是真如啊，并不是从这些言说、名字、心缘所能够得到的。要离开这个，才能够真正的观见这个真如。啊，听起来好像不合理啊！他离了言说，离了心缘，离了名字，怎么去观真如呢？下面有解释了啊。下面再来解释。那么真如啊，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？是毕竟平等啊，就是缘法、净法都平等，无有变异。无有变异就叫做如，不可破坏，它是不能被破坏的。唯是一心，一心就是法体，前面讲过就是如来藏心，当然也就是众生心，所以叫做真如。真这个字就是不虚伪，不虚妄。如这个字就是不变异，所以不虚妄的、不变异的就是真如。它又不是能够用言说可以说得清楚，说的就是它，或者是用名字啊、用文字啊，或者是用这个意识心来攀缘啊，都不行。如果你用那样的方法，那么都是虚妄不实啊。我们看执着大师的解释，前五句啊是要离妄啊，要离开这种的妄心啊。后五句呢是总结啊，总结结归到真如。离心缘相，就是妄心要空掉。心空啊，指的是妄心要空掉。离名字以及言说，就是妄境要能够寂静。心缘是指我们的心啊，意识，意识的这个动作，所以是妄心，这个要离。名字言说，这是心法所这个升起的啊，心法所升起的，所以是妄境，对吧？啊，心法是妄心啊，要离。那么心法所升起的这些个言说啦啊、名字啦，这个是妄境，都要离。是故啊，是指第一句啊，即紧密的继承了上文。有智慧的人啊，可。 可以慧望显真啊，有智慧才能够慧望显真。慧是和，慧和望境而能够显现真如，慧和望心望境能够显现真如，这是智慧的作用啊，有智慧才行啊。非实有望可慧啊，并不是真实的有这个望境可以这个慧合啊，是要用妙智去观啊，离了这个虚妄的心、虚妄的境，才能够观见真如。并不是真正有妄心妄境可以汇合哦，他这里谈到乃本来无妄，真如本来就没有妄，是我们自己强加下去的妄，我们自己因为迷了真如，所以呢用妄心去观妄境，所以就迷了真如，就看不到真如也啊。真如本来就没有妄，从开始就没有妄的啊，所以乃本无妄，这个要知道啊。要想去除掉妄心妄境，要知道妄心妄境啊本来没有，本来就没有。后面有个举例说，我们看虚空当中啊，看到很多的空中有很多花啊，乃至于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圈圈，看出去有很多圈圈，那是眼睛有毛病才看出来。如果好的眼睛是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根本就没有啊，这个比喻。故曰：从本以来无心境等名相，名字言说心缘，从本以来就没有，它本来没有，是我们错看，我们自己有毛病才看的啊，看出有这个东西。好，下面呢是结真的部分了啊。毕竟平等是真如随缘，究竟平等与诸法为一，这个为一啊，就是一切诸法都与真如为所依。这个所依跟能依各位都知道吧啊，有没有学长所依能依不知道的？常常用到，举个比喻啊，举个比喻，比如说这个大地，我们看出去的山河大地，大地是所依，那么树木花草是能依，所以所依跟能依之间的关系啊，我们用这个比喻就可以搞得很清楚了，对吧啊。真如是所依，一切诸法就是能依，所以能依跟所依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。那么真如呢，它是平等的为诸法的所依。那各位要问了，真如怎么会是所依？真如难道生出一切诸法来吗？是不是啊？各位会不会问这个问题，真如能生诸法吗？可不可以？不可以啊。有没有人讲可以的？各位，可以的，可以，真如能生诸法。有没有人讲不可以的？加上妄心就会生啊。我们执行长啊，讲中观的时候啊，是不是有学长问的，还是执行长讲的？一有空义故，一切法怎么样？得成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空，因为性空，所以才会有缘起。如果以这样的道理去讲，真如生起为一切法的所依，因为真如，所以才有万法。现象界的一切都是原生的，所以它是无常的，所以它是无我、无自性。所以是空，就因为万法皆空，所以万法才能够生起啊。如果不空的话，万法怎么生得起来呢？ 各位想想看，如果不是这一种的无自性，这个东西千年不烂万年不烂呢、啊、它也不会灭，新的东西也生不出来了。如果都有自性的话，怎么会有新的东西可以生呢？老的东西怎么去灭呢？真如是本有的，本来存在的，就跟无明一样，谁生无明呢？所以叫无始无明，真如也是无始，本来如此，本来就存在，它是真理。佛有没有出世不影响，它本来就存在的，没有谁能够生它。好，所以这一句哈，真如随缘，究竟平等，与诸法为一。这句话讲得简单一点，因为有真如才能够生起万法，因为有空所以能够生起万法，万法才能够生生灭灭，才有这样子这个生罗万象。因为是空的关系，空这个道理。好，无有变异者啊，虽然真如随缘，但是真如仍然不变。真如能够随缘生起染净诸法，但是真如本身仍然不变。如果变了，则非真实不虚了，它就不能够称之为真实，称之为不虚。而真如是真实不虚的，是如如不动的。如如也可以讲是如常啊，如常啊，常啊，平常的常，如常啊，它是不动，不会变啊。好，再来看不可破坏者，这个真如是真心，无形无相，怎么去破坏呢？它是个真理啊，是不能破坏的。以此三义，就是毕竟平等，无有变异，不可破坏，有了这三种条件，故曰唯是一心。所以才说啊，它是一心。本论就是特别说到一心里面生二门啊，这个一心就是如来藏心，也是众生心。我们现在天天在用的希望这个的这种意识心啊，也包括在内。刚刚有学长问我们怎么观真如，还是要利用这个意识心啊。如来藏心包括了心真如门、心生命门，这个意识心它的作用何尝不是如此啊？它能修能证，对不对？而真如是所修所证，对不对？真如是理啊，它是所修所证。生命门呢，我们的意识心是能照这个生灭的差别的万象，对不对？能够现，能够让它变成现形啊，现在的现。所以我们的意识心是能照能现，而生灭这个相状呢，是所照是所现。所以我们的这个意识心跟这个两个门都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我再讲一遍，我们的意识心是能修能证，真如这个理是所修是所证，生灭的相状呢，我们的意识心是能照能现， 这个生灭相是所造所现，所以我们的妄心跟这个两个门的关系也很密切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密切？哎，我刚刚讲的，如果没有写的话，我们到第四堂课再来写。我有一个题目哈，为什么一心可以看两个门？我已经解答了，是吧？发给各位师父。所以我们的心跟这个真如跟这个生灭啊的关系啊是非常的紧密的啊，他们彼此之间有这样的关系。对，那么虽然这个祖师们的这个解释啊，一心开二门是指的是如来藏心啊，是指的是整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宇宙观啊，里面包容了这个真如门以及生命门啊，那是指如来藏心。可是我们的平常在用的妄心跟这个两门关系也是很密切啊，是能所的关系，可以通向这两个门的啊。所以我那个问题提出来就是，为什么一心可以开二门啊？就是解答的就是这个。如来藏本身就包括了真如跟生灭，已经是混合在一起了。啊，真如是指那个，就是说那个真理啊，就是那个空性啊，它能够随缘的话，就可以变现万法。啊，指的是就是一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，就是那个道理。所以用真如，而是如来藏的话呢，已经说明了它是真跟妄统统包容在一起了。所以那样的你说如来藏随缘这样的讲法是文章本身来讲是有问题的，它本身已经把这个随缘所变现的东西都混在一起了，它怎么在随缘，对不对？是真如本身是唯净，就是清净的东西它随缘，所以才会升起这些相状啊，差别的相状啊。这样讲文章才比较通啊，道理才比较讲得通啊。不能讲如来藏它已经包容了这个生灭在里面啊，怎么在随缘？它已经随缘，本身就是如来藏的话，它本身里面就包容了这些生灭相状在里面啊，杂染在里面。好，再继续看啊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下面哈，为一切法从来相是妙有，非实有。那么这样的讲法当然是悟的这个境界啊，已经是悟的境界啊，相是妙有而非实有，实有指的是妄执的这种的有啊，虚妄执着认定它是实有啊。从来性是真空非断空，这个真如实性它是真空，真空当中是能生万法的，不是断灭空，所以它是不变，它本身是不变，真如是本性，真如是不变，但是它能够随着染净的缘而生起万法，这个叫做真空，并不是断灭空。断灭空是要灭除了这个色法或者心法以后才空的，这个叫断空。不同于真空，真空是就现象界的一切法的当体就是空，不是要把它灭除了才显现的空啊，不是的。好，从来空有不二，就是真空跟妙有是一个事情啊，是不二的啊。唯一心性故，这个就是法体啊，指的是法体。唯一心性啊，无论是现象界的万法啊，或者是本体界的这个真如，都是唯一心性。好，继续看下面的论文啊。以一切言说， 假名无实，但随妄念不可得故，言真如的亦无有相。看数据啊，说一切法既然是从源头上，就要离言说，离名字，离心缘啊。那么有人就会怀疑啊，怀疑什么呢？为什么你佛法里面讲了那么多啊，既有言说又有文字啊？所以他说这个疑问就会这么样子的这个升起来啊。如何佛说十戒义证，在佛法里面都会详细的说明这个十法界的依报正报种种的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那么提出这种问题就叫做什么呢？未知。未就是言说啊，对于佛教的言语文字这一种的这个叙述产生了一种执着，故以此六句融会之来加以消融种种的误解啊，使得领悟这个道理。为如来言说是熟地假名，换句话说是一种世俗地啊，是一种假事色。但随众生的妄念啊，看看众生的程度，于是乎佛就说了五声共法、三声共法，或者是大声不共法，看众生的程度啊，佛才说法。即随他意语，谁的这个他指的是众生啊，佛是谁的众生的这个意愿而说的话啊，此曰佛说啊，这是在佛的立场上来讲。若曰众生，如果就众生的立场讲，谓是口说啊，执是意执，谓执两个字就代表了言说以及这个意执啊。在众生立场上，要知道是一切的言说是假名无实的，但是众生自己不知道，自己随顺这些妄念去分别啊，虚妄分别啊，所以佛法里面常常会这么说：但有言说，多无实意。实就是真如，都没有真如这个本来的意义。只要有言说啊，都没有这个真如本身的这个真实的意义，没有。所以前面的四句啊，论文的前面的四句告诉我们啊，只要有言说啊，有这个文字，有心缘啊，都是跟这个真如啊离了很远啊，我们都是随着这个妄念啊，没有办法这个真正的亲自的证悟这个真如啊，要离了这个言说才可能啊见到真如啊。下面两句是更彻底的啊，言真如者亦无有相啊。我们看他的解释，末两句啊就是解释真如的名，真如这个名词来这个说明一下啊，使得我们领悟这个前面所说的位置，来合会这个位置啊。 连真如这个名字都要这个了解到它本身不是真如啊。就像前面讲到讲火不是火啊，如果讲火是火，嘴巴就烧掉了啊。讲真如不是真如啊，所以论足指的是马明菩萨啊。孔惑云，既然一切都是假名，无相可得，何以又说真如名相？为什么要说一个真如这个名相呢？所以在这里会说会曰啊，就是融会啊，说真如者，虽然课本里面说了很多的真如，其实说真如也是假名啊，也是没有真正的真如的相的，绝对不可以执着真如两个字为实有真如的这个形象啊。真如这个心啊，并不是青黄赤白的显色一样的，可以具体的让我们看到触目到啊，所以并不是青黄赤白的显色，这是明显的显色，大小方圆等等的形色，绝不是具体的，好像这个色法一样的，让我们可以触摸到，啊，可以看到，绝对不是这样，啊，所以说了真如这个名相，也要知道真如这个名相说的并不是真如，它不是真如，就像我们讲火，不是火。那么到底为什么要用真如这个名词呢？下面就回答。为言说之极，应言浅言。对于这个佛法来讲，如果佛不说，那我们众生听不到佛法，怎么会懂？当然不懂。所以佛是一定要说的，对吧？佛要说法，但是说了我们又执着，那个就是他吗？又不是。这个我们要知道。所以在佛法里面谈到这个真如这个名相，是言说到了尽头了，用的最好的两个字，这样的一个概念，你再找别的概念找不到了，这两个字是最好能够说明真如啊本身的这个情况的最好的这个说法，是真如这个名词啊，所以言说之极啊，但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应言浅言，用这个言说来排遣其他的言说。我们看它的解释啊，上一句就是第一句，结真如之名。就是要以真如这个言说来遣除其余的种种言说，再没有其他的言说能够遣除最后这个真如这个名词。所以这个真如这个名词是最后的最尽头的一个名词了，所以它是言说之极啊。第二句是是疑啊，弗疑云，弗是弗常啊，弗常的疑问啊。既然一切的名言都是假名，那么说其他的名字也可以啊。何必一定要说真如这个名词呢？那么现在来解释，是吧？唯有真如的这个名词可以遣除其余的名词，因为言说之极才可以遣除其余的名言。他下面一个比喻， 例如很多人啊说辞说比纷纭复杂啊，就是七张八嘴在那里啊，这个说这个，那个说那个啊。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不要说了，或者上课的时候说不要讲话啊，这样子的最后一句，这一句啊就是言说自己啊，可以遣除其他人的种种的言说。那么等到其他的杂七杂八的这个言辞言说多遣除了以后，这个不要说了这一句啊也不用了，也不用了，它也是没有用的啊。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寂静无言，这是一个比喻啊。那么合到这个法上啊，说如果嘴巴说十法界的一正色心等等的啊，都是混乱这个真性的，扰乱这个真性，所以呢要以这个真如这个名词啊来遣除这些这个种种的这个说法，把这些的说法遣除了以后，最后这个真如的名相啊也不用。所以言真如者亦无有相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唯有一心修这个真如观，就是观真如这个理啊，方证真正的自性的真如。自性真如就表示不是言说的真如，言说的真如那也是假的。再看下面啊，此真如体无有可遣，名相可以遣，真如名可以遣，真如的体是不能够遣的。为什么呢？以一切法悉皆真故。真如体不可以遣。再看下面，亦无可立，不需要另外加以安立，或者另外设置一个真如这个体，啊，以一切法皆同如故。一切法的当体就是真如，不需要另立这个真如。所以这两句呢，特别说明啊，跟上面的这个名相要遣除，现在告诉我们真如之体是不可以遣除，因为一切法的当体啊，它就是真如，你怎么把它赶走？我们用比喻说，那个金子黄金所做成的种种差别的器啊，前面讲了哦，有的是黄金做的佛像啊，甚至于有人黄金做的马桶，种种不同啊，种种的相状，但是这个金的体是没有办法遣除，都是金啊。啊，就这个佛像的当体，它的本质就是金。啊，金子做的马桶，它的本质也是金啊，不能够遣除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啊，所以这个体本质这个不能够遣除的，那么也不能够另立。从这个气的本身来讲，它本身就是这个体，要不要另外立一个金的体呢？不可以，不可以的啊。另立的话呢，它下面说明头上按头变两个头，头上再装一个头啊。那么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比喻，就是水跟波浪来讲，水跟波 本身就是一个东西，对吧？你看到了波浪，你说把水浅除掉，它没有水，这个讲不通的。看到波浪就知道水的体，它的本质是水，不能够浅除，这个水不能够浅除，不能够我们看到波浪就说没有水，不能这样讲。另外呢，看到了波浪以后，另外在别的旁边另外立一个水的这个概念或者立一个体，这也不对，因为波浪本身就是水，你还需要另外立一个吗？不需要了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既不能够浅，也不能够立，本身就是这个立当然是另外再特别给它立一个体，不可以我们看它的解释，说以上乃说真如这个名字言说的相状，这个可以浅出。现在这一段论文是指的是它的相状所要指的真如的性体，这个性体不可以浅，因为这个真如是遍十法界的一切法，是十法界一切法的所依之体，平等的为十法界一切法的所依之体。如果没有真如，那么一切法就不成了，对吧？就像我们刚刚念的中论的那个偈颂，一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反过来，如果没有空义的话呢，一切法就不成了，对吧？那时候偈颂本来后面两句就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那个中论里面的内容。那么没有真如的话呢，现在这个地方只是把空跟真如啊，对，调换一下。其实空的彻底就是真如。名词虽然不同，意思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个真如如果没有，那么一切法也不成。所以呢，一切法是离不开真如的。真如这个名相用言说用文字叙述，这个叫做如同是什么呢？标月的手指，月亮在天上，我们用手指指着它，这个手指就是文字言说，而真如的性体就是我们的手指所指的那个月亮本身，可思而知啊，可想而知啊，很容易了解的啊。那么它也是用波跟水来做比喻，又十法界的一切法啊，譬如波浪，真如呢，譬如是水啊，所以说一切法皆真。就是一切的波浪就是水如果是浅除了水，就变成了断空了如果在波浪以外建立这个水这个概念，就变成头上安头，它已经有头了，你再装一个头上去，这个就变成妖怪了不行。所以呢，若浅若立，皆是废言，都是废话不可以的。不浅不立，就莫契合了真如的它的性体所以在佛法里面常讲，开口便错，动念即乖乖就是违背的意思不合理的意思。下面总结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不可说就是离名字跟言说，不可念呢就是离心缘，故名为真如真就是不虚妄不伪不虚伪那么如呢就是不变异，所以叫做真如以上 解释真如的名词已经完毕了啊。那么在这里总结，当知一切法，法法皆是真如啊。所以不可以在一切法上去辩计执着啊，有凡夫，执着有圣人，执着色，执着心啊，色就非心，心就非色等等啊。而执着了以后，就不能够回归有空不二的中道啊。因为在现象界的一切法，它的本体是不二的啊，都是真如啊。如果执着，就没有办法啊，这个体会这个有空不二的这一种的中道之理啊。所以凡是有所执着，就跟真如就乖反啊，就违反啊。好，下面提出问题了。问曰：若如是意者，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入？这个得入啊，唐朝的时差难陀的翻译的本质啊，它翻成悟入，意思是一样啊，觉悟的悟啊，悟入啊。这提出问题很好啊。啊，刚刚有学长就问了，啊，如果是真如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怎么有办法朝这个目标前进呢？啊，既不能言说，也不能够这个用文字来表示，也不能用这个六识心去攀缘，那我们怎么去修，去朝这个真如这个目标前进啊？或者修这个真如观怎么修法？啊，他下面就提出问题，自己再解答。我们看他的说明，灭上四句啊，追踪啊上面的四句总结的文章，而产生了疑问，说如果你说哈，啊，要这样子的话，如是意者啊，那么指的是上文啊，上面的文字论文啊，它的内容啊。为起疑之端啊，起疑问之，这个是端啊。那么众生怎么样子才能够随顺真如而得入呢？啊，这个是正面的举出这个疑问的意思啊。那么意思里面包含什么呢？说真如必然要有说有念呐，啊。才可以随顺，才可以得入啊。无说无念，怎么样随顺证得这个真如呢？啊，那么这里讲的论文里面讲的随顺，是指的是方便观啊，程度比较浅，方便观啊。那么得入的话呢，是指的是正观。正观的程度就比较高。无方便，如果没有方便，没有正观，根本就没办法下手，如何去修正呢？啊，提出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啊。下面回答啊，答曰：若知一切法，针对这个一切法，虽说，所以要不要说？要说。虽说指的是要说，但是有条件，下面的条件是无有能说可说，说了而没有能说所说，可说也可以，也就是说所说或者是被说，没有能说的人，也没有被说的法，虽念用心去念，也没有能念的心，以及可念或者所念的境，这样子叫做随顺啊，这个答案就出来了啊，这个叫做随顺，随顺就是方便观。那么要观到什么样的程度， 就是若离于念，能够离念，离了妄念，名为得入。唐朝的一本叫做《悟录》，所以这里面分两个层次，第一个是方便观，第二个是正观。这是前面是随顺，后面才是亲自证的无念，正观清这个啊。所以这个正观呢、或者是得入啊，应该是要登地以上的菩萨啊，登地以上的菩萨才是得入，才能够正观啊。前面的方便观，那么就从实性啊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啊，那是实性再加上地前的三贤位啊，都是属于方便观。正观的话呢，要登地以上啊。请问我们这一堂课到几点？11:30哈，好啊。下面再看这个慈舟大师的说明啊，说答中先回答随顺方便观啊，这个若知的知字啊，是通于性知，这个性知就是实性位的菩萨。以及解知，这个实解位啊，那么就包括了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啊，三贤位啊，这个菩萨。一切法就是一切真谛熟谛不二的中道法啊，这个是指的是佛法啊，能够知道。可是佛法不离世间法，对吧？啊，佛法是不是不离世间法？能够随顺用方便观去观的时候，就是佛法。并不是说离了世间法以外有这个佛法哈，是不是啊？各位这个知道哈，其实就是一切法哈。中真熟不二之中道法，当然是用这个观智去观，才能够得出这样的一种境界来哈。所以这个一切法其实就是观这个熟谛啊，真谛。所有的法啊，去观啊。那么在观的过程中，虽然有说有念，虽说虽念，虽说虽念，有说有念，这个也是熟谛。而无能说所说，能念所念，这是属于真谛，就是已经从假入空，对吧？才无啊。世间的一切法都是世俗，都是假名。那么用这样子的观智去观的时候，就能够得到啊，无能说所说，无能念所念，这就是真谛，就是空的这个道理。万法皆空啊，万法都是真如啊。所以有说有念，但是知道没有能说所说，没有能念所念啊。那么真熟二谛啊，通通都这个具足啊。知持真熟不二，能够知道，虽说跟这个无能说所说是不二。虽念跟无能念所念是不二，能够知道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叫做随顺方便观。故总科云啊，贤体离言以明观自净，这个是在哪里呢？在前面 在第45页第一行，要显现这个真如自体，要离缘，来说明这个观智啊这一种的境界啊，这个地方啊说的就是这个事情。其次呢，回答进一步的正观，正观就不是方便观了啊。这里的知啊，说的是知，若知的知，这个地方就不是解啊，解知，理解的解，解行的解，这个地方是正知啊，所以这个知要灌到下面方便观跟正观这两个上啊。对于方便观只是解知，对于正观就是正知。若离于说念，能够远离前面的这些，虽说没有能说所说，虽念没有能念所念，要远离那个那一种的程度，那一种的境界，要远离啊。这个时候能够离于说念，那是清正，清正以后就没有说没有念啊，即正观得入真熟不二。真熟不二就是中道，就是真如啊。云何则执无说无念不能随顺得入也？为什么执着那个无说无念就没有办法随顺呢？也没有办法得入呢？岂不闻永嘉大师云：默时说，说时默，大师门开无永塞。那么这个是永嘉大师的正道歌啊，是在大正藏48，这是永嘉大师的正道歌里面的一句话啊。对于这个说或者是念啊，正好说得很明白啊。这个默啊，意思就是无能说所说，但是呢要说。说时默，就是虽然能说所说，但是呢要知道无能说所说啊。那么另外，如果是按照本论的这个真如跟生灭之间的关系的话呢，也可以说默指的是真如啊，说指的是随缘啊，随这个境缘，当然是境缘啊。所以呢说不变啊，随缘，这个是默时说，也可以这样解释啊。那么说时默呢，是随缘不变，也可以这样子解释。这个时候大布施啊，这个门啊就能够完全的开展啊，而没有障碍啊，没有永塞啊。这是讲说法啊，但是我们如果听法啊，也要跟这个相应才对啊。如果我们听了一点法说啊，我听那个唯识宗的老师讲的，这个阿赖耶识也好，前六识也好，都是虚妄，都是杂染。为什么我们这一部论讲阿赖耶识是真妄和合呢？啊，于是乎难免会有先入为主，对不对？难免会有先入为主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听法的人，我们也要体会啊这一段的文字啊。说法的固然要照这个标准啊去随顺去得入，听法的其实也是要 仔细的去思索一下啊，为什么不同的这个宗派讲法，同一个宗派里面讲法也有矛盾的，不同的宗派讲法更有矛盾。同样是佛法啊，那么过去也碰到过很多学长，他因为在某一个场所，某一位老师那里听到了这样的讲法，他就先入为主啊，后面的说法他就觉得没有办法接受。所以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，就有很多的学长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啊，我过去听到某某人这样讲，或者哪一本书是这样说的，那怎么办？自己觉得很烦恼。其实呢，佛法是什么？佛法不是法药吗？我们的烦恼就是病吗？贪嗔痴不是就是病吗？啊，用法药来治病吗？就如同平常我们生病了要吃药一样吗？不是一样吗？啊，这个法药治病啊，看到是感冒就用感冒药来治啊，啊，看到是拉肚子就用拉肚子的药来治啊，看到其他你身体上哪一个部分有病就用哪一种药来治啊。那么请问药跟药之间会不会矛盾，会不会抵触？一定会的嘛，不抵触才怪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佛法本身它是因病与药嘛，病好了药也不要的嘛，药跟药之间的抵触是理所当然的嘛，这有什么好矛盾的呢？这有什么好烦恼起烦恼的呢？对不对？如果你从因病与药的立场去看佛法，就没有矛盾，能治好病的都是妙药啊，仙丹妙药啊，对不对？治好了药是不要的，金刚经不是讲吗？传法过了河以后啊，说知道如来的说法是如同这个传法一样的比喻啊，过了河了还把这个法背上岸吗？不可能的吧，对不对？它这个它的作用就是渡你过河，过了河这个传法不要，对吧？你做这个传法过去，你这个末法过去，你坐船过去，你这个有本事游泳过去都可以的，只要过河嘛，啊，怎样？有问题吗？这是一个过程，不一定不适合他。啊，刚刚初学，我跟各位一样的，也是一样啊。我刚刚初学的时候也会啊，啊，这本书这样讲的，我就觉得听到别的不同的讲法，我就觉得起烦恼。但是过一阵子就好了。看得稍微多一点，这个问题就自己就消掉了，不会有这个问题啊，只是过程了。我是说过程啊，难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，但是不需要烦恼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哈，还有15分钟了哈。又虽念，亦无能念可念者啊，他就说念佛、参禅、习观。修止观啊，用这个念是含摄了参禅以及修观啊，用这个念做代表，其实它里面包括了这个参禅跟修观啊。诸修学人要以幻化的正念，就是幻药，刚刚讲了就是药嘛，佛法就是药啊，治病治好了药就不要啦，没有病的话就不要吃药啊，有病才要吃药啊，病好了药也是不要的啊。过河这个工具，你过了河了还要那个工具干什么？所以呢，无论是药也好啊，过河的工具也好，都是幻的，是幻化的，不是真的东西啊。所以以幻化的正念就是法药，来治一切幻化的幻念，就是幻病了。病也是假的，药也是假的啊。这个妄念呢，就是妄心向外念妄境啊。正念呢，也就是自心回光返念中道自性，或者是真如本性，尽量的看一切问题都回归到这个真如本性上。 不要向外啊，随着这个妄境啊去转。无能念所念呢，并非是绝对的不念。如果绝对不念，那是断灭、断见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图木瓦石变成这样子，那怎么修呢？啊，如果绝对不念的话，所以换句话说，我生病，我不吃药，啊，我铁齿不吃药，你给我药吃，我也不吃，那这个病永远好不了了，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所以，并不是绝对的不念，要念即无念，这个即啊，就是不离。我们可以啊，以本论的这一种的这个立场啊，就是不离开啊，念即就是不离无念，才是中道。又执着有念，如果只执着在有念上，产生执着，那么这个等同于什么呢？堕落到跟那个常见的外道同流同流了啊。如果只执着这个无念，那么跟这个断见外道同流了，堕落到断见外道。所以应当要学观音菩萨啊，他下面举例说，如观音菩萨耳门圆通，这个是楞严经的25圆通里面的耳根圆通章啊，是观音菩萨的修行的这个因地的这一种的这个情况啊。要反闻闻自性，反闻就是本论所说的始觉妙智。一般的凡夫，这个耳根啊是随着外面的音声啊去转啊，被那个音声啊牵了鼻子走。但是观音菩萨他是用始觉的妙智啊，去反闻本觉的妙理，就是真如啊本性。听到音声就把它回归到这个真如本性去，所以反闻闻自性。众生不是，众生的随顺的是外面的这种杂染的音声啊，而没有办法去观这个真如自性啊。所以在那部经里面就说，曰如幻的闻熏闻嗅。这样子的反闻闻自性也是如幻啊，闻熏闻修，因为是幻药啊，治幻病啊，要知道这个。所以如幻的闻熏闻修就是幻药啊，以治幻化的无明，幻化的无明是幻病，假的病，假的药治假的病。无明为病啊，用幻化的观行为药，幻化的药治幻化的病啊。如果不观的话呢，就是无明这个障碍啊，无明障碍，所以我们不观啊。所以如果要念佛啊，要知道虽念亦无能念所念。在念佛啊，很多都是修这个念佛法门啊，在念佛的时候啊，虽然在念佛啊，要知道无能念所念啊，要不要去执着能念的人以及所念的佛啊，所以要以这个幻化的念佛心，方可治一切的希望的这种心念，就是妄想念这种的病。但是呢，没有念佛这个药，就不能够治妄念这个病。 所以还是要念，但是在念的过程中要知道无有能所。虽念，这是正念之心，虽念是正念之心啊，但是要知道这是幻药啊。无能念所念，能念就是心，所念之佛也是即心啊，能念是即心的啊，所念之佛也即心啊，所以在修念佛法门的时候要去知道这些道理啊。所以呢，心佛是不二啊。又能念的心啊，带的有妄啊，但是所念的佛心啊是纯真的心，是真心啊，能念的心是妄心啊，我心是妄的啊，与佛心是真的啊，但是体是不二，所以真体不二啊，妄心跟佛心它的体是不二的啊，真如之体是不二啊，所以知道这些道理以后，其实能所是同一回事情啊，故无能念所念啊，所以才没有能念所。如果我心跟佛心是完全不同的，那就有能有所啊，因为是不二，所以呢没有能所。然而虽念是随顺方便，一直要念到无明能够断除啊，这里讲是净。净可能是指的是断净，断净就成佛了啊，即证得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是六十华严里面的经文啊，六十华严在大正藏的第九册啊，四六五小页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它原文是五个字的啊，心佛即众生，加个即啊，埃及的即啊，四三无差别啊，有个是不是的是啊，四三无差别。那么念到那样的境界，就叫做得入，也不会落于断肠两边，而归到这个中道了啊。那么关于这句这两句哈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呢，大概解释一下，还有哦，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，我们到后面有时间再来解释啊。下面我们再看还有一段哈，若参参禅，若观修观，若念念佛啊。功到极处，就是功夫到了尽头顶点，则不需要再来参禅念佛啊，修观了，而成佛了啊。功夫到了顶点的时候就成佛了啊。那么诸佛啊，在因地啊，他是修念佛，到了成佛的时候他就不用念佛了，他不用吃药了啊。我们念佛是因为有病，所以要吃法药啊。那么已经病好了就不需要吃药啊，所以成佛的时候就不用念佛啊。佛没有彼此啊，诸佛道同啊，没有彼此啊。有念的有妄念的啊，分别念的是众生，无念的就是佛，所以在本论里面谈到无念啊，就跟真如啊，就跟实相，就跟这个法身等等的是同样的意思。无念两个字啊，就是同样的意思。无念就是佛，故能去除妄念，但存正念，这个是成佛的正因。啊，去妄念，存正念，这是在修因的过程当中啊，是这个往这个佛道前进的一个正因啊。但需要知道无能所的这种道理，没有能念 没有所念，这个道理要知道，这样子才能够随顺，才能够得入。剩下两分钟啊，我们现在就上午就讲到这里，各位有没有问题？还有两分钟，就是如果是不念的话，完全不念的话，就是有病不吃药的话，那就是断戒了。而执着这个药，牢牢的不放，这就等同于同流合污啊！我刚刚没讲合污两个字，就是说跟那个常见外道就同流了，对不对？执着念，但是有执着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等同于那个常见外道；如果不念的话呢，就等同于断见外道。这样子的话，你的病是不会好的。要离断离常，因为像这样子的去用功的话呢，最后的结论是跟那个外道是一样的。佛本身无念了，他没有病了，他不需要念了。所以在本论里面我讲了，所谓的无念，我们现在是有病而不念的话，那就是断见了。没病无念，那是完全是一个好人呢，不生病的人。不生病还要念什么？佛成佛了，他不念佛了。如果他是念佛成佛的，他成了佛了，不必念佛了。他如果是修观成佛了，他已经成佛了，就不必去再去修观了。他参禅成佛了，他已经成佛了，他就不必再参禅。不必再吃药了，他病好了还要吃药吗？没有，没有这样的讲法，对吧？他只有什么呢？从真如随缘去度众生，他完全是以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，从真如起这个因身，或者是取报身教化地上菩萨，去因化身去教化这些凡夫或者是二圣，这是随顺。你看他会幻化观念上的一种理解啊，这是随顺必须要的。但是到你真正的程度够了，到了这个正观的程度的时候，真的能够理了，那是已经证得了。可是呢，现在初学还是要这样子知道啊，但是呢想办法去排除对他的执着，知道能所啊，知道能念所念，可是要无能念所念，是一种观念上的一种人，朝这个方向目标去努力啊，这样叫做随顺。等到念到断无明，才叫做正观嘛。所以现在问，好，我们下课。